好，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
来读你的话，
是
借着你的道认识、亲近你。主也让你自己向我们再一次敞开。你知道我们常常愚拙，常常背逆，但是我们还是渴慕。想要更认识，
是
愿主你像那个你应许的光，照进我们许多的黑暗，让我们重新看见，重新认识，重新转向你。谢谢主恩待我们，常常借着你的道引导我们，坚固我们，安慰我们，及时的帮助我们。也为今天的聚会感谢主，也为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来的路上保守他们平安，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32节，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第10章的48节，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很详细啊，可能到10章的33节。经文虽然很多，但是都是叙事啊。为什么从32节开始会是一个段落啊？因为32节开始，这个主要的人物变成了彼得，对吧？因为第9章、第8章、第7章，其实陆续有一些其他的人物被上帝使用成为他的见证人。可是第9章的32节，彼得又出现在《使徒行传》他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彼得上一次的出现，如果你们还记得，是福音在第8章传到撒玛利亚，是借着腓力，当腓力在撒玛利亚的福音有一些基础了，有人信主了，在第8章的第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这个我们有上次提过。这里讲到的彼得和约翰似乎是站在一个帮助的角色，扶持撒玛利亚刚开始的福音和事工。可是9章的32节，你可以看到彼得的角色有一点改变。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很多人想自己的服事啊，包含我们在教会，我们其实蛮静态蛮结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主在万事之前预定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我只要找到这个就好了啦。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在万事之前他是找到你了，他是要用你，可是他用你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换言之，对彼得来讲，他跟随主3年多，经历耶稣死里复活升天，经历耶路撒冷教会能够在圣灵的浇灌下能够建立起来，彼得行神迹奇事。可是我觉得使徒行传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这些使徒们 在《使徒行传》里面，别人看见的是他的道，他的神迹能力，我看见的是他们一直在改变。你们没有太大的经验，我不知道，如果有一个彼得站在我们当中行一个神迹，叫瘸腿的起来行走，我们都哈利路亚。那是指的教会基督徒的那个想法，很少人会去想，那彼得行了一个神迹的当下跟之后，彼得也要改变，他也会改变，每一次的经验在他身上对他来讲都可能是新的。哦，那在这里彼得32节，你看啊，他开始用一个字眼叫周流四方，这里提到了两个服事，我们可以说这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短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是彼得一个人，而且是彼得自己好像主动的去侍奉，去开拓一些他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他去的两个地方啊，一个在吕大，一个在约帕。吕大到底在哪里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是38节，他很靠近约帕。约帕的地点是非常清楚，它是一个海港啊。那么耶路撒冷很多人啊要出海，都是最近的一条路就是往西边，从约帕出去。你们记得啊，扫罗后来变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跟门徒相交，透过巴拿巴，然后传主的名，然后很有能力，犹太人讲不过他就要杀他。30节第9章，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什么该萨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该萨利亚也是在海边，哦，是在约帕的北边一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两个地方，一个叫吕大，一个叫约帕。这两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说吕大跟约帕很接近的话，他们应该是在犹太地。1章8节，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换句话说，彼得回应了1章第8节，他回应的方式先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从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可是第二个阶段，当福音透过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他的角色换成他要帮助那个教会开始的事工。第三个阶段，他在这里回应1章8节，他自己去到了犹太全地里面其他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市。彼得是哪里人？是加利利人。其实彼得的生活条件，他的社会身份，他不大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么幸福啊，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机会去啊。我想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学习啊。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这两个地方的服事，两次，一次是医治，这是在吕大医治一个以尼亚得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第二个是在约帕，一个女信徒，这个信徒叫大比达，她的希腊文的名字叫多加，她让她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这是彼得自己回应上帝，尝试一些耶路撒冷原来没有开拓的一些事工啊，这个我是这样想。 因为有了这两次的经历，这两次经历有什么特别？第一个是褥子、摊子，你记得吗？耶稣基督也曾经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对吗？是四个人把他的朋友放在一个褥子上，从屋顶垂下来。你记不记得那个场景？他们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被医治，但耶稣的第一句话是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摊子通常会跟我们讲的一个，他就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三十二节啊，非常有趣啊。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什么圣徒那里。这个圣徒是多数哦。换句话说，吕大应该已经有一个，至少有一个聚会团契小组，甚至小的教会。那有意思的是三十三节啊，遇到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你把三十二跟三十三连在一起，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印象？这个以尼亚他跟谁住？跟谁住？哎呀，我跟你讲，真的，我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其实我们不如初代教会，就是在这种地方。这个网络再走下去啊，这种事情啊会越来越遥远，但是你会越来越羡慕这个。 你同不同意？我亲眼看过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有他们征召一群妈妈，这些妈妈都是孩子大了结婚了，然后不在本地，都到外地，所以他不用去带孙子了。这些妈妈他们找他们来服侍，服侍两个主要，一个就是打理教会的一些事情啊。那个教会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圣餐，他们每一个礼拜圣餐是都是自己做啊。当然那个条件不一样，他那个教会啊，聚会有2000人。那个吃饭的地方比我们上下加起来还大，然后厨房比我们上下加起来还大。它那个锅子啊，直径大概有2公尺啊。它用那个铲子在炒菜啊，很有趣。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服侍，第二个他们的服侍就是做这件事，教会支持这一些妈妈。有的妈妈是一个人了，配偶走了，孩子不在身边了。我见过一个姐妹，她们叫做陪工，就是陪伴的工，就是瘫痪，因为家里人都不管了，教会管，那教会最需要，他其实最需要的不是钱，他最需要的是有这么一个人，就有这样一个妈妈。我见到的时候，这个妈妈已经陪了这个摊的另外一个妈妈，已经陪了他5年，24小时，就是现在等于我们请外劳，他就叫劳，教会里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哇，我好感动，好感动。我就想到这一处的圣经。你虽然看到它很简单，可是它却是隐藏在一个教会的一个怎么讲？教会的一个很奇妙的遮盖里面啊。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回到31节。31节，他说：“撒玛利亚犹太，你要知道，吕大跟约帕都是犹太，各处的教会都有平安，敬畏主，被建立， 蒙圣灵的安慰，这个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逼出来的哦，弟兄姐妹啊，像吕大圣徒他们这样的一个服侍啊，我觉得是恩典哦，是恩典。我并没有暗示谁要来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也是一种服侍。曾经有一个神学家说，他很好奇吕大的这个照顾这个以尼亚的安排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去了，他叫这个人起来行走。35节，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转向主。归服原来就是转向主，你知道转向的暗示是什么？他曾经什么？曾经是向着主，后来什么？后来就转到另外一边去，现在又转回来。所以其实这两件事发生在吕大跟约帕都有一个特点。我们再看36节，发生在约帕。有一个女的信徒名叫大比大，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请问你她停在哪里啊？楼上是哪一个楼？我一看呢，我就看来看去，我又觉得是哪里？
教会。
又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38节，有人刻意的把它洗好放在那里，然后知道那个时候彼得就在附近的什么吕大，就打发两个人，谁打发？看起来都不是家里的人，所以我觉得啊，弟兄姐妹，好好的建立教会，不要太依赖家人。你不会太失望，我跟你讲，对家人期望太高啊，你迟早要失望。这个不是谁的错谁的对，因为我们中文一句老话，远亲啊不如近邻，近邻啊不如教会，答案就是这样。现在的近邻也没有办法操作了，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我们是哪里？你很难避免，他应该也是一群基督徒。到了后面就更清楚，彼得就跟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上楼那里有谁？众寡妇。所以大家就有一个猜测，多加应该是一个什么寡妇，他跟众寡妇在一起做什么呢？做衣服，有没有？他说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39节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那有人就猜测，他们在一起做衣服，或者是多加他比较多的服饰是在做衣服。做衣服有两个可能，一个就用衣服来谋生，另外一个就是用衣服来帮助有需要衣服穿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叫什么 Uniqlo 哦，也没有 Latif， 你什么东西都要靠有人用手工把它做出来。好，那彼得叫他们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使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起他，叫那谁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所以如果他是寡妇啊，那个时候2000年前。在约帕就有一个寡妇团契，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还算蛮落后的教会，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其实人的平均寿命是跟我们现在差距很大，应该有20岁以上。现在台湾的人口的平均年龄，女性好像是84，男性是78，平均。所以弟兄你看啊， 圣经在这里讲，众圣徒和寡妇进去，这些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我要表达的是，彼得他这一波的事工啊，虽然只看到他一个人，虽然是一种神迹能力的展现，可是有一个神学家说，他却选择与教会同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把小巨蛋租起来，有没有？你们谁瘸的、瞎的、倒的，通通来。弟兄姐妹，这个聚会有人得医治了，这是一件事，可是那个聚会一完怎么办？各归各城，懂了吗？其实最核心的那个能力没有被安顿在教会里面，教会需要被激励，教会也需要学会这样的服事。你看这两个地方啊，彼得的参与其实在我感觉都比较像家庭教会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有哈。可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因为只有家跟人是最接近的，家跟人之间表达信仰的时候是最单纯的。好，如果你是彼得，35节，你看见有人转向主，43节、42节，你看见在约帕有许多人信了主，你会不会得激励？会不会？会。还有一个有趣的是，他在这两个地方服侍，我的猜测应该都是犹太信徒的家里或教会，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到哥林牛那一段的时候，他说我是从来不进外邦人的家，对吗？那他如果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约帕也好，吕大也好，这些人应该都是犹太人信主了，然后他们居住在那里。好，所以回过来你也可以推测，彼得为什么会去那两个地方？其实保罗后来那个做法跟他很接近，只是地域不同，就是有可能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信主的，对吧？因为过节嘛，然后信主以后，然后建立了关系，有了教会的生活，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开始有自己的聚会，彼得就什么，就定期的回去探望他，建立他，然后借着服事让更多当地的人能够起来归向主。好，但是有趣的在哪里啊？有趣的是在36节到43节啊，因为这里面啊又讲到祷告，怎么样？彼得在哪里祷告？为这个大比大祷告，对不对？你记得吗？第10章哥林牛有没有？他是在祷告的时候见到异象，懂吗？然后彼得呢，在约帕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屋顶上祷告，有没有？我们上次曾经讲过，你不要小看祷告啊！虽然你的祷告很软弱啊，我觉得门徒的祷告，应该也不会每一次都很刚强。但是你要记得，其实祷告是让我们有机会，怎么讲 ？Break out， 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被自己过去的经验限制。特别是服事、工作、关系，脑子怎么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什么，我们现在叫突破。其实也不能讲突破，就是要让自己的过去要能够打开一点，让自己有机会被上帝照着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用我。那彼得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需要什么？借着祷告。祷告不是可以 突然怎么样，但是祷告可以让我们进到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可以不再受过去的我所限制。好，等一下我们还会把这个事情再回来交代啊。曾经有人问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他为什么在这个削皮匠西门家里住那么久？有个最简单的答案，他们两个都叫西门，你可以接受吗？很多人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西门是那个时候的菜旗啊名，就是很多人都叫西门。如果你要在路上抓一把，大概总会碰到一两个西门啊。好，所以这个答案不成立。那彼得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削皮匠家里住了那么多天？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好，第一个我先讲啊，削皮匠它需要用到化学，需要用到一些污染，会造成一些污染。那污染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排呢？就在海边，所以它是在约帕，因为约帕在海边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啊，我觉得上帝预备了这个彼得开始进入一个他自己没有想到的过程。犹太人正常的情况是不会跟削皮的行业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不洁净 unclean smelly， 就是味道很浓烈很刺鼻啊，它是就是会弄得你整个家乌烟瘴气的。那他为什么就一定要在这里住呢？我就觉得啊，这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要等到你做了这样以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你才有办法知道你为什么前面就一直要留在这里。因为留在这里就是等人家来找他，就是为了第十章。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彼得在第十章要学一个最困难的功课，就是洁净和不洁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啊，你想要宣教，你想要到那个海拔4000-5000公尺去宣教啊，我就先鼓励你先到海拔2000，对吧？你不要这么乐观，以为自己一次到5000 OK 啊。啊，在座有一些人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些长老啊、执事啊，或者是传道人，他们就很关心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有个宣教士黄河，就住在那个海拔，他那个5000呢、啊，你直接坐飞机飞到他那个机场下来，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是谁啊？意思就是说，上帝预备我们每一个过程，他不会跟前跟后完全没有关系，他一定跟你前面你走的路跟你后面要走的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连续的。上帝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为了在我们身上存的一个长久的目的往前面走。这一点啊，我是可以被说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我去过一些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还好，就是说我们是一步一步落后，就是没有一次到那么落后的地方。有一次我跟琪姐两个，我们那不是短宣啊，我们那是旅游。我告诉你，连旅游都会有这个障碍。我们有一次好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去说要去张家界，各位啊，我们去张家界的时候是1994年，很早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你们看到这样，也没有那个电梯啊，什么都没有。我们两个去，你知道我们到了张家界要爬山呢、啊，我们去了5天，爬了3天的山，每天就从早就爬到晚了，一天到晚在爬山。因为 你还有什么好办法？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他们那个轿子叫滑竿嘛。不敢坐，你知道为什么不敢坐？
高啊？高高在上面
摇。错。我告诉你，我们也是亲眼看见，有一个旅客啊，就是跟滑竿两个人扛着他，因为有的路比较险嘛，这边就是断崖嘛，只有一条路，这边就是壁嘛。哇，我跟你讲是真的，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放下来，跟他谈价钱。你告诉我你会不会让？你会不会让？所以他说倒三拧20块钱，走到一半他说好太累了，背不动了，给干嘛都爱给钱啊！哇，你要加钱，最后谈到多少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那个不能做，但那是那个时候。可是就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啊，就那个抬轿子的很多的那个师傅啊，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就追着我们跑啊，他们之间还会有产生争执，说谁先看到我的。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啊，我们从那个时候去啊是没有高速公路啊，我们后来就坐了在长沙，我记得坐了飞机飞到张家界机场。我要跟你讲的是那个飞机，这一辈子啊，琪姐有真难忘。那是个俄罗斯的，两个螺旋桨，是朝上面的，不是朝前面的。那个里面坐大概可以坐十几个人，那个位置当然是很陈旧啊。然后有空中小姐，啊，
位置很小
。有意思是，他要起飞了，请大家坐好，系上安全带。结果一起飞，砰一声。整个飞机就开始冒烟。坐在我们前面的是大陆的当地人，他怎么这样起火了，就要赶快跑。那个空中小姐非常有趣，站在旁边很藐视他，坐下来。那是空调的冷气。哇塞，酷呆了，我告诉你，整个都是烟了，我都看不到别人了。第一次领教俄罗斯的空调。他们都以为着火。后来我们去过那一次，得到一个结论，不能再坐这种飞机，对不对？好，我的意思要表达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都不如啊。你看到很多宣教的事迹，你看到很多基督徒那个为主摆上，我觉得我们不要唱太高的调子。我们是人啊，你知道当彼得跟保罗出外传道行神迹奇事，很多人就要拜他们，彼得说不要，我们也是人。这句话啊，就是非常感动我啊！你看第十章的25节，彼得一进去哥利牛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啊。这句话就让我感觉从9章32节彼得开始真的像一个什么人，像一个人的使徒。我们现在把使徒弄成不是那么像人，对吧？你同不同意？我们甚至自己也想做一个不像人的使徒，我们想让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很特别的恩赐，让很多人觉得可以透过我得到帮助啊。我觉得至少这不是彼得。好，我们交代了削皮匠啊，我们然后进到第十章。 第十章，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的改变在大马色是因为两个人物同时经历异象，对吗？一个是看见光，一个是亚拿尼亚有异象，两个人的配合，两个异象的配合。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一次也是两个异象，有没有？一个是哥里牛在异象里面有天使跟他说，你派人去找彼得来。第二个异象是彼得自己在约帕西门削皮匠的房顶上魂游向外，上帝借着一个异象让他看见，让他听见。有人说啊，如果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哥林牛经历这个异象的时候，其实他马上就顺服了。可是彼得经历这个异象，他三次搞定了没有？还没有。第十七节，这三次的异象又看又说哦，彼得心里正在什么？猜疑，不知道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不要觉得看异象很好，你不好好的上主日学，不好好的来教会聚会，你看到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理解它。有没有可能？哎，人家是跟过耶稣的，什么大事没见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他就这个事情他就看不清楚。圣经还没有完哦，第十八节，喊着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在什么思想那个异象。换句话说，异象是要在祷告中让他经历，这个经历让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这个是一个假的东西。神要用这个经历来扭转彼得，可是他需要一个引导。他的引导在第十九节，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一起去。下面有几个字在二十节，不要什么疑惑。不要疑惑是一种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比较常见的叫 without hesitation 啊，就是就去吧，不要想太多。但这个字的原文它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hesitate， 另外一个意思是 discriminate， 就是你不要什么，不要分别。这个就很刚开始很费解啊，什么就是不要分别？因为来找你的是什么人？是外邦人。他来找你干嘛？去他们家里。你知道，如果你原来的心里存着外邦人、犹太人、洁净的、不洁净的这种，这不是你造成的，是你生下来这上千年的犹太人的传统，在每一个生活的成分里面都有的东西。他说你不要在这个中间做区别，你去，因为是圣灵差他们来的。你知道我很好奇啊，能看异象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能听到异象就更厉害了。然后呢，圣灵还会呢告诉你这个异象，你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先怎么做？所以人需要被神带领，这是毋庸置疑，否则你没有办法从自己里面脱困啊。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信的，一个信徒的改变，比一个慕道友的改变难上加难，同意吗？
同意。
越老练的基督徒越难改变，但是越需要改变。如果我是主，要把彼得给他弄一下，很吃力耶。但是这就是事实，所以不要夸口自己服侍主的经验，自己信主的时间的长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再被神啊好好的翻转啊，好好的翻转。所以呢，我就顺着这个脉络啊，我们 先看第九节到十六节，就是这个关键性彼得的意象，他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先讲祷告啊，他是五正上房顶去祷告，有没有？其实啊，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他大部分呢、啊、祷告的时间，正常的时间，犹太人都是伸出了。你知道第三章彼得和约翰进圣殿要医治那个瘸腿的，他们要去祷告是伸出，有没有？这里讲到哥尼流，他会见到异象，因为他经常祷告。他祷告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伸出的祷告。第三节，有一天约在伸出，他祷告，神给他在异象中看见。好，那换句话说，有人说彼得为什么那一天中午的时候跑到楼顶上去祷告呢？第十节，他觉得饿了想要吃，结果还没得吃，那只好去祷告。你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吗？哎，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他们下面招呼他家的那些主人正在什么预备饭食，手脚慢一点，这样可以吗？招待差一点，这样可以吗？那要做什么呢？他居然选择了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换句话说，保罗有一句很简单的勉励是，其实是不是那么难的，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感谢。其实不住的祷告不是24小时不停的祷告，当你有一个时间的空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来祷告。祷告就是让自己暂时跟所有手边其他的事能够区分出来。结果他魂游向外，11节，他看见什么？天开了。你知道《使徒行传》前面还有一个人看到天开了，谁？斯提凡。只不过斯提凡看到天开的时候是已经大难临头了啊。可是，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施洗约翰帮他施洗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天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你以后注意啊，天开在圣经的描绘，它一定有个特别的意思啊。好，这里讲到他看见这些东西，12节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13节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啊，就是不是很容易解释啊。第13节，起来宰了吃。宰了这个字，有的英文翻成 kill， 这是很正常的翻译啊。可是它比较多用在这个字是用在你要献上祭物的时候，你要把祭物什么宰，所以中文的翻译叫做祭牲。你知道讲到中文的祭牲，其实就是要把它杀了，献上为祭。所以彼得起来当祭物什么宰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合乎上下文，因为这里面有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懂吗？很多人说那不一定啊，他平常的吃喝里面就有这个问题，这个我同意。可是第14节就难解释了，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里面讲到两个东西，一个叫俗物，一个叫不洁净的物。有一个我很佩服的新约的学者啊，他是在美国的贝勒，美国南方德州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是蛮有规模的啊，叫贝勒。他是一个新约的退休的一个教授啊，他对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跟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通的。但也帮助我们理解，俗物跟不洁净是讲的两件事。 俗物用比较好的英文翻译叫做 common， common 其实是就通俗的意思。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每一件东西要吃要喝要用，时间空间物人都要成为什么？圣洁。那当他从圣洁掉下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 common。 那你 common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再来吃再来用再来，要让他再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所有神造的都是好的，就是 common， 懂了吗？但是他不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在他们是有两个概念。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没有照律法去洁净的，或者是没有照律法的规条去使用的，都是 common。 common 对犹太人就是不可以接受。你告诉我，犹太人吃的东西如果刚刚从农场里面拿出来，犹太人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他就要经过他的一个过程，他才有办法享受上帝所造都是好的。所以他说啊，这个学者叫 Michael Parson， 他说俗物是犹太人觉得有问题，所以他不要去吃，这样懂吗？那什么叫不洁净呢？不洁净就是外邦人每天乱七八糟，他脑子里面也没有什么神，也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律法，也没有洁净不洁净，这种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不洁净。不洁净其实圣经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他们通常翻成 unclean， unclean 就是不干净的啊，那就多了，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这个骆驼啊，就是反正它脚掌啊是没有蹄的，这种东西非常多啊。好，其实他要讲究这两件事情的目的是，从犹太人看，我不要去割礼牛家，懂吗？倒过来，从割礼牛来看，我不要去什么？去保罗家，或者是去彼得家。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我们来看啊，他讲的这个经文，我一看我就觉得有意思。十七节啊，彼得还在猜疑的时候，哥利牛所猜来的人已经访问到了西门的家，然后呢，站在门外喊，为什么？哥利牛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是对律法、对犹太教非常的什么亲，就是亲善的，就是友好的，就是他接纳这个犹太教的教义跟他的一些规条。换句话，他了解犹太人，他了解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怎么样就登堂入室进了人家的家，即便你打了招呼也不合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他们只能在外面喊，对不对？不是说他故意的，不是说门上锁了，而是他有一个顾忌，不要因着他自己的不洁净什么玷污了，或者是沾染由这个彼得他所在的这个家。所以我可以推断，笑皮匠西门应该是什么人？犹太人，否则他不会坐在他家里，对吗？好，那你看啊，等到他们折腾一阵子，圣灵向这个彼得说话，说你去吧，不要分别。好，分别是在哪里分别？是在犹太人跟什么跟外邦人中间分别，你也可以说是在洁净跟什么不洁净中做分别。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二十二节，那些来的人简单的介绍哥利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啊有意思，二十三节，彼得就什么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啊，从2000米进到了什么3500米了。你觉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圣经啊，虽然它很简单，可是它是在描述两造。原来是圣经啊，在第28节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圣经的条例。 你可以看到这两边因着异象，神特别的异象，让这个事情往一个方向去改变，非常宝贵。我自己在想，如果没有第十章，如果没有第十章的彼得，如果没有第九章的保罗，没有第十五章的大公会议，这样懂吗？你知道大公会议开起来吵翻天了，最后啪就这样了。那是因为上帝已经做了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就是代表安提阿，一个就是代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之前没有上帝特别的一个工作做在他们身上，这些事情啊过不去。所以啊，如果我是彼得啊，我是代表母堂嘛，对不对？如果我是保罗，我就代表分堂。你告诉我，分堂跟母堂会不会有意见不同啊？那太多了，太多了。那你知道母堂怎么做母堂，分堂怎么做分堂？你光讲制度，它是没有办法兜拢的。最后怎么兜拢呢？最后就是我们需要都同样的去经历神，经历跟我们以前没有经历到的神，更丰富、更新的作为。否则这两批人是很难兜拢的，很难兜拢。可是上帝自己在做，所以你不要小看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他是在预备人，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慢慢的让他们因着基督耶稣怎么样可以靠拢。好，我们回到前面的第十四节啊，如果不洁净跟俗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为什么献祭的物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啊，其实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他是非常保守的，对不对？可是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这个彼得常常就是什么，就是突扯，有没有？常常就给耶稣找麻烦的，有没有？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蛮勇于尝试、勇于突破的人，那个都是表面。我认识一个一个宣教师啊，他曾经在华神教过希腊文。他亲口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觉得那个时候彼得是在《使徒行传》才信主。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讲吧？他非常保守啊。我说这个宣教师非常保守。他是一个学者啊，他原来是学拉丁文啊。好，我要表达的是啊，彼得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上帝要调整他。好，那他在思想还想不清楚的时候，圣灵推了他一把，推了他一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又往前走一步了，又往前走一步。你知道等到他二十六节，他真正进到了哥里牛的家里，你知道他进到他家里，这又是到了3500米了，对不对？从2000到3000到3500到4000，这一步一步的走啊，本来是让人家进我家，现在我进到什么别人的家里。二十七节，彼得就和他什么说着话进去，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聚集的是什么人？哥里牛的亲属密友。这是在24节。28节，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你注意啊，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然后呢不洁净的。其实这句话是两边的含义，无论什么人，包含犹太人看外邦人，也包含外邦人看犹太人。那上帝已经指示我，在哪里指示我？就在前面那个异象，对不对？那块大布垂下来，里面各式各样的活物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第九节他祷告是第二天，对吗？然后那一天他们 哥林流家里的人就来了，对不对？就留他们住了一个晚上。二十三节的下半段，次日起身，对吗？那换句话说，祷告的第二天他们起身，对吗？二十四节又次日才到了该撒利亚。换句话，这个中间啊，从祷告开始五阵啊，至少有两天的时间，或两天多的时间，彼得在路上在干嘛？在想，想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等他进到哥林流的家里，他就想通了。你告诉我，彼得聪明还是愚拙？我告诉各位，像这种真理啊，它跟聪明没有关系。它跟什么？生命有关系。我们现在一讲就懂，彼得当然懂啊。彼得跟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做，他难道不懂吗？懂有什么用？等到你自己来弄，你就弄不过去啊。这个是不是很正常？你会行神迹奇事，看到彼得的影子，抓到彼得的衣服就可以得医治，那又怎样？你就这里你就过不去。所以啊，要胜过自己最难。我不是瞧不起神迹奇事，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要告诉你，看事情要看得更清晰一点。那这个时候的彼得，我觉得就落实了。意象啊，是为了改变人的生命，预备一个器皿，可以被神使用，而不是告诉别人怎样怎样。而不是让自己多了一个好像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回到第十三节啊，当他经历这三次的异象的时候，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什么洁净？你告诉我，神在哪里洁净？”这个是一个非猜疑的事情啊。当然，你从神学上理解，从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因为有一位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为罪死，为罪复活，对不对？让我们得称为义，这两下就变成一个人了，这是神学的理解。可是我们回到第十五节，他说：“神所洁净你不可当作俗物。”其实神先要调整什么人？犹太人，因为彼得是犹太人，真正根深蒂固的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他需要被改变。他怎么被改变的？四十四到四十八给了一个他推脱不掉的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就是当他向哥林流家人讲道的时候，一开口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就像第二章五旬节那个事情小规模的再一次重演。第一次五旬节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第二次是哥林流、撒玛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一个外邦百夫长的家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他就无可推诿。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所洁净的是因为得到了圣灵的印证。你记得吗？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认出他？施洗约翰怎么认出他？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会认出他，因为施洗约翰被拆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是用水施洗，将来那个要用灵施洗的。你看见圣灵怎么样降在他身上，那个就是了。”可是施洗约翰一直要等到为耶稣施洗，他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他才什么？百分之百确定这就是那一个人。所以他就把他的门徒就什么，就让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继续走下面那一段。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种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处理到人最根本的问题。什么叫洁净？洁净就是 不再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同样的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正当那时，他记忆啊，重新说一次他在啊，在约帕的那个经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在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下面小字或作不要分门别类，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without discrimination 啊，就是你不要在这个中间做区分。好，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如果我是彼得，我还要想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意象。这个意象最精彩是什么？十二节，第十章啊，这个布啊降下来，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和飞鸟，对不对？你告诉我，这里面啊，飞鸟也好，昆虫也好，啊，走兽也好，有没有洁净的？有没有？有没有洁净的啦？你怎么知道没有啦？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有啦？它是各样嘛，各样就什么都有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彼得真正的问题，他那个不洁净的我都不吃。其实彼得心里最过不去的是什么？大家都搅和在一起的地方我不要去，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到今天为止非常保守极端的犹太人，他是还是这样，你如果不是跟他一起，他不跟你来往，他看到你也不怎么打招呼的。那生活、那吃啊、用啊、交谈，那都不用谈了。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他真正心里面没有办法过去的是，他不要大家混在一起，俗的、不洁净的、洁净的，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不要混在一起。那这块大布呢，里面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意思说如果我是洁净的，我如果跟不洁净的在一起，我就变成什么？不洁净。这个事我不干。可是彼得啊，就在两天之后他就干了这个事。他就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那个人的家里就是什么？就是一块大布，里面什么有大锅菜啊，全部炒进去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所以你不要，我们不要藐视犹太人的心。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圣经最简单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在教会有的时候会让你受委屈啊，会让你受到一些你觉得怎么跟自己差这么远？如果跟你自己没有差那么远，他就不是教会。我到今天为止还是相信这句话。你可以没有办法忍耐，但是我要告诉你，即便你都不能忍耐了，我不会告诉你你要继续忍耐，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更像一个教会，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新闻，对不对？换成是我们个人的本性，我当然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我比较愉快啊，我当然知道我要跟谁说话我比较开心啊，我当然知道来教会怎么弄我比较自在啊，对不对？从人的话讲，我在这里40多年，我一定比你熟练嘛，我要装起来我一定比你像。可是 that's 就是这样，可是因为他是这样，他更吸引我。如果都是精英啊，我没有兴趣，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啊，抱歉啊，因为我不是精英，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就是开口闭口就是圣经，因为我觉得 教会就是洁净的不洁净，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就是四足的两咖的八角的两个翅膀的，他就是来乱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很多人都是来乱的？那个不会乱的最吃亏，有没有？但是我告诉你，说不定他们觉得你给他们的压力最大，因为你最什么？最稳健。稳健呢，对那种乱的人他来讲，他是一个很不容易很快接受的。所以到底是谁乱谁啊，也不知道。但是当然我没有那个意思说让教会弄得一团乱，我只是告诉各位，我们本来都是不一样。这是彼得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学习，非常深刻。上帝借着异象、话语，然后呢，圣灵，然后人的引导。好，这次进到的是谁？是哥林牛的家里啊。所以我顺着这个脉络，我再分几件事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刚刚的经文。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彼得进入到教会的侍奉配搭里面，延伸他自己做使徒的侍奉。可是呢，第十章其实他提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啊，叫做家。十章开始福音有的时候会一家一家的进去，有没有？会一家一家的领受，有没有？圣经有几个例子啊，哥林牛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外邦人啊。第二个是谁？狱卒，大家都记得，他也是外邦人，腓立比教会，有没有？第三个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叫什么？吕底亚，有没有？卖紫色布的，他进了腓立比，第一个遇到保罗，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他。他和他的家后来都接纳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听到这个信息心里就很振奋啊，就是说神应许我们，就你和你家啊都必得救啊。当然这是谁都期盼的事情，可是好像这个世界不完全是这样，有的家就不是这样，那你很难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三代五代基督徒的家是不是就都没问题？所以你也讲不清楚。可是我确信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家人，有的时候是一个教会。你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哦？我们不要把上帝限制在一定要是怎么样做，但是当他选择一个家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宝贵啊，我稍微帮各位厘清一下。第十章啊，第一节，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林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百夫长是一个中阶的一个军人。第二节，他是一个虔诚人。啊，虔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认同犹太教的信仰，也愿意照着他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下面用了三个动词啊，敬畏神啊，第二周济百姓，第三常常祷告，这是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其实。主持是谁？他和全家敬畏神。我再念一遍，他和全家多多周济百姓，他和全家常常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 leadership。那我最喜欢的这段经文是第七节啊，当他要打发人去找彼得来的时候，向他说话的天使去了，哥林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兵， 他连兵都是虔诚。我觉得啊，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影响到我们身边最近的人就好了。啊，你不要讲到非洲，你不要讲到澳洲，你就讲到你家。我没有说你要改变他，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讲的职场侍奉，对不对？我是军官，你是士兵，我们两个在一起当兵，那当然什么，你听我的吧，你听我的，你只能顺服我，但我不能叫你虔诚，对不对？职场的力量在于什么？如果我是那个兵啊，因为我看到他和他一家嘛，都在做一件我觉得真的是一般人不容易去什么去遵行的一件事情。好，我再回到第十章啊，第一节，这个经文我们多读几次啊。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纽，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你知道这是一个介绍人入场的方式，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啊，介绍一些个别特别的人物的时候，都一定会提到他的职业，很有意思哦。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有没有？还有那个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这是他的职业，就是当医嘛，对不对？圣经里面都会介绍一个人的职业，可是当他把职业介绍出来之后，他接着会什么？介绍的就是他的信仰。我告诉各位啊，现在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啊，在社会上很成功成名就啊，我们来写他的传记的时候，第十章不够写。但是我们写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写什么，写跟他的职场相呼应的他的信仰的内涵，这都放在一起啊。我举个例子啊，36节第九章啊，有一个女的信徒名叫大比大，对不对？后面讲到她做衣服帮助别人，对吗？前面就讲到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你有没有发现，当她病了走了，他不愁没有人帮助他和他的家，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动容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就想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讲职场已经有一点走火入魔，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第一次啊，人家邀请我去海外讲职场，那是我自己工作做得还不错，是1994年有一个 conference 啊，有三个讲员，我是其中一个 key speaker， 第二个讲员是可口可乐中国区的总裁，那又怎么样呢？就讲嘛。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职场最后讲着讲着会讲到下面听的人，那我怎么样敬畏神，我就可以什么，我的工作就可以很厉害。这个讲法慢慢慢慢会就你没办法读圣经了嘛，因为圣经有太多你就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有了2年之后，我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办法再来了。他们每一年都要请我，我说我还是回教会好了。他说，可是到了这个场合，你才能见到更多职场中的这些所谓的 CEO 啊。我说我对 CEO 没有兴趣。我说我对不在教会的 CEO 我没有兴趣。我说你 CEO 上了天，你回到教会，你坐得下来吗？你愿意买个便当给我吃吗？有太多的事情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你是大龙虾，那我是小虾米，那又怎样呢？ 我们都在一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很自然的配搭。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看刚刚第八章啊，前面第八章那个我们讲过的埃提阿伯的太监有没有，第27节，他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他的老板是甘大基女王，他管财政。下面一句话什么？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你看多好，很自然嘛，很自然。就是我现在最受不了那些 CEO 不聚会，你知道吗？你说长老你太苛刻了。我告诉你，他只要把 CEO 的精神、打拼的精神，千分之一拿来就足够了。可问题是，他不要啊，他不要啊。反正他，我碰到什么 CEO， 不管你大小，我都是这样讲。我说来聚会了，后来他们就嫌我烦，我就。我说将来你到天上，上帝会问你一件事情，你认识几个贫穷的、瞎眼、赤身肉体？我说你想想好你再说。我告诉你，找贫穷、瞎眼、赤身肉体的，在他的工作经验里面，难呐、啊，难呐、啊，比找世界最大的客户还难，因为根本不在他的眼界里面。可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家，对吧？第二个事情是职场。原来我们职场需要神的福音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让他能够打开。最后我回答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看过所有的释经书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一读我就有这个问题。因为第十章哥利牛啊，他是在祷告，有没有看见异象？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祷告的异象，上帝怎么使用他。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事情，就是第30节哥利牛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牛，注意啊，你的祷告已蒙垂听。我的问题是他在祷告什么？你要记得啊，路加这个作者，他这个人写圣经的时候是前后非常的 consistent， 就是很一致的，前面有一个头，后面一定有个交代啊。我打个比方啊，路加福音第一章有一对老夫妻，有没有？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后来他去祷告，有没有？祷告了以后，天使不是向他显现，第一句话说，不要怕，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后来就生了一个叫约瑟嘛，啊，约翰，四喜约翰。好，第十章我们来问的就是他的祷告是什么垂听，就是神应允了啦，哪一个？当然这个要猜啊，但我很想猜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44节啊，第十章，我的猜测是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第十章开始，他是个虔诚人，犹太人做的他都做了，甚至做的比犹太人做的还要好。可是他好像有个祷告是什么？他一直都没有成为真正皈依到犹太教的其中的一个人。 什么叫皈依呢？他第一个男生一定要受割礼，所以我想他没有受割礼。你猜他的祷告是什么？就很多人信耶稣也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不受洗就不能成为基督徒嘛？成为基督徒一定要受洗，不洗会死哦。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可是后来在第十章最后，他受洗了，
受洗，
可是他没有受割礼。这条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告诉你，前面有一个人叫做太监，他享受割礼，他怎么？他不能受割，他没有机会。可是这个人物是意大利的军人。他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他的经验让彼得更有把握有没有割礼，这是真的。圣灵是坐在这件事情让他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后来才敢面对耶路撒冷的大会站起来。所以做母会啊，是立场一定要很清楚，要挺啊，你不能说到了时候啊，你们谈吗？怎么谈？就谈不起来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象过，他的祷告蒙垂听，是他想要认识、敬畏这位上帝，但是他是一个外邦人，难道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吗？哎，结果另外一条路被打开了。如果这是他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被垂听，他的动作才会这么快。你有没有发现，伸出祷告，天使说派人去，祷告一晚就什么？派人去，一回来，全部的客人、亲友通通已经什么？所以他这两天他也很忙哎。为什么？他知道这一生等候的机会，很可能就在这里。哇，我觉得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是一个好的 leader， 对不对？他做事情是非常有章法的啊。最后就是这一段圣经啊，我听过一些教会的啊一些牧长，他们在讲啊，但是我自己都觉得，我给你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啊，这是福音派的视角啊。我为什么喜欢讲福音派啊？福音派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神的道。什么事情要从神的道开始讲，那什么事情跟神的道关系讲清楚了，那件事情就稳固了。人的经验好，但是还是要靠这个基础。44节，那一天呢，在哥里牛家发生了方言，对不对？44节，彼得还说这话。彼得说话就是34节，他开口讲神不偏待人，对吗？44节，圣灵降在一切什么听道的人身上。这是最后一次这段经文讲听道。所以我什么叫福音派？福音派，你后来受，后来。怎么说方言，说的是哪一国的方言，这都 OK 的，但是这个方言是 secondary， 那个 primary 就是那个最前面那个东西是什么？是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带来和平的福音。这是36节。什么叫和平的福音？就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之间可以在一起敬拜上帝、服侍上帝的那一个福音。好，接着我们再来看33节，他在回想，我怎么会邀请彼得来？哥里牛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加了两个字叫立时，对不对？去请你，你来了什么？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哥里牛非常地道的，或者讲道地的福音派啊。22节，他的那些人派去的人去找到彼得，彼得接纳他们，他 他们说百夫长哥里牛是一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什么？听你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啊，其实这个意象，哥里牛的意象很清楚，是什么？请彼得来干什么？讲主要他讲的话，剩下的他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可是主的话出来，赞美神，方言，圣灵的恩赐，施洗，通通来了，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块布啊，把什么人连在一起？我刚刚有一个隐约没有回答的问题，就是第十五节，神所洁净的，怎么样？我刚刚是讲圣灵的印证是结果，神洁净了他们，这你不能够否认。可是还有一层，开始是什么？神怎么洁净他们？用神的道，把布里面啊，这种人那种人，四只脚的，两只脚的，八只脚的，两只翅膀的，全部都能够让他们联络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教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教会的里程碑。一个教会要服侍主的人，最难的就是改变自己了。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啊，用现在的话叫做使徒。使徒能力在哪里？出大事的时候，第一个先解决自己。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也是读了多年的经文啊。第十二章讲到恩赐，对不对？第二十二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你喜不喜欢第一？哎，我认识一些年轻的教会的同工啊，特别是带领的同工，他们很喜欢使徒、先知，都看不起教师跟牧师，觉得那个是在家顾家的，没有什么开拓局面的能耐啊。他们喜欢做使徒，因为第一。有一次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负责的一个传道人，很有恩赐。他就说他在求上帝给他使徒的恩赐，他很想好好的用使徒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人。他的心智是很好，胸襟也是很开阔的。他问我怎么办，我就说那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说啊，如果使徒是第一，他就是第一个要把俊美给别人的人，同意吗？你不能这边第一那边是最后啊。什么叫把俊美给别人啊？你慢慢想。第二十五节，肢体要彼此相顾，对不对？从谁开始？谁？第一，懂了吗？哎，你们谁都可以来板心做第一，非常欢迎。但是你要摆出你的样子，就是要摆出你的谱了，要摆得像一个谱。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什么意思啊？一个肢体受苦，有可能是指前面什么不俊美的，对不对？软弱的，有缺陷的，那其他所有的肢体会一同受苦。很多人这个圣经啊讲的不是很清楚，他觉得说，哎呀，你生病就像我生病一样，我们大家都生病了，哪里有这种事情啊？我告诉你，肉身的疼痛是没有办法传染的。好，那他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比第一。换句话说，有一个肢体受苦不俊美了，那我把我的俊美给你，那我就什么受苦了嘛，我少了嘛，本来我有的嘛，结果我变没有了嘛，本来我日子好过，我就什么稍微不好过一点，让你什么好过一点嘛，这才有一同受苦的问题。可是一同受苦谁开始？第一，你永远都记得第一啊。原来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上帝排这个顺序，如果他有意义的话，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加给别人，顾念别人，他有顺序，这样可以吗？所以使徒是显明的，不是你用喊的喊出来的。所以你慢慢就可以看到教会，你在一起配搭久了，谁是使徒，他就自然就跑出来了。所以你们都误会保罗，也误会彼得。他们真正的能耐不是讲道，他们真正的能耐是把自己放下来，就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的软弱你都看见，你也知道。为我自己祷告，也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长短，我们对主的认识深浅，主，我都有一个盼望，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的意象，都能先改变我自己。主，我自己需要被改变。主啊，让我这个器皿成为一个能够跨越自己过去的一个被神继续使用的器皿。上帝，常常问题不在哥林流身上，是在彼得身上。常常我们以为会侍奉、能侍奉、有经验的人，常常对主自己的恩典、对主自己的心意，反而会犹豫，反而会疑惑，反而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上帝借着你的圣善的大能联络我们，照着你自己圣灵的运行，让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主手中宝贵的器皿。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